各位起长阿弥陀佛。虽然很慢，今天还是要把集善品剩下的一段两段经文跟后面那段最后一段经文的大致论一些重点呢、跟各位再报告一下。那么在跟各位一起来看先例犯之那段经文之前呢，我们把上个礼拜啊这段经的大致的论啊论文的重点呢，我们再回忆一下啊，那方便我们用大致的论的重点来看等一下经文的那个大科。好，我们把自论翻开卷42四集三品第九的1621页，我们大体的看一下这边的几个大段。首先呢，是龙树菩萨在这段当中呢跟我们说明了啊，就是三罗婆罗门的舅舅呢暹尼梵志啊，他也是一个大智慧人呢、他在六世外道的地方呢听了一些对弟子往生去处的不同说明，当然他也听到了佛他在对弟子开示的不同意见，于是呢他就到佛的地方去问讯，请问这件事情到底决定怎么说才是正确的。那么佛呢就知道他仍然对于人啊的这种牲畜呢执着一个意见意欲意法，就是有我执法执，他看到他的维系的我执跟这个法执还是在啊，所以呢他就继续为他做别相的问答，因为他的问题呢就在一合相有一个维系的我，乃至于在法不见空的情况底下呢，他就别相一个一个问，就开始为有无两法即离两门呢就一个一个问如去否啊。那么所谓如去否，就是说像今天呢境界自在境界生灭，心头念也有自己心头的念头的生灭，心的生灭当然有外界的境界为缘，不过它并没有决定在外境，所以在这种相对待的情况底下呢，法法皆如啊，不会因为一个因缘的增减，心就一定是如何的，乃至有定法可说。所以呢，他就用几个如去佛的问答呢，来让暹尼梵志呢了解法空。那么更进一步为他说明，所谓的小说去处，大不说去处的关键，就在于我见以及残留我慢的习气。如果在1622页的最后一行这个地方呢，他就说，如果弟子啊仍然对我执我见还有这个习气存在，他当然就为他讲去处，如果他已经没有这种我执的习气呢，他就不必为他讲去处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知道，见到的人他得无分别智的心地啊，是这样一般的。所以呢你所听到的法，如果你觉得你理解，如果我们觉得相应，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现在心地悟触到境界的体会呢到达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连圣道的知见这件事情都是我们心所变现的，我们心的体会到什么地方，我们的道理就能够理解到什么地方啊，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去思维，所以我们经过思维经过观察，所以我们懂了一个道理，道理并不是我们去观察之后懂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接着要去破观破处啊，就是破能观破所，破能跟破所呢一直都是般若经啊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姑且讲辩证方式吧。我们说空观是什么呢？空观就是能所皆空啊，有能所皆空，乃至于观察不二观察无生，其实就是要观察离自性见，我们能够在万法确定离自性见不住法住的这一种心态来具足一切功德，这个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我想我们在习近平一直在谈学习这个重点。所以接着呢他就说啊，我们必须要能够信入三宝，那么信三宝呢就是放掉我执无我心，那么这一些呢我见的慢慢去除呢，你的信力就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呢信就是智，智也就依于信， 所以这个信绝对不相信，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谓的迷信啊。那么这是这段文所做的，那底下呢就开始辩证五蕴跟我之间的极离的种种关系，又在印证前面的如去佛的那个思维方式。那么到了1624页这个地方呢，他就先破能观的三种，内观、外观、内外观啊，接着呢再破所观的处所，到底我们所观的五蕴有没有一个五蕴的生处，有没有一个五蕴的所在，它在内处吗？在外处吗？在内外处吗？同样能观的智慧有内有外有内外，所观的法有内有外也有内外，所以这些呢都是法法相待，能所既然是相待，其实都是一念相应会啊，其实都是一念相应会，其实能所是不二的。那么不二显出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呢？显出相虽然有差别，可是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其实都是空性，其实都是空性，这个就是它不二的道理啊。于是呢我们了解既然不二，我们就不应当在所观的无我这个后面呢去回过来执着五蕴有法。那么如果我们执着五蕴有法，那么这个用法来做智慧观察的能力呢就变成我们的法执了。所以既然用五蕴来观察的我不可得，那么能观的智慧自然也不可得，因为它也是空性，所以呢毕竟这个智慧也应该要远离，这在1625页的倒数第四行，于智慧亦复远离啊。所以先破处，先破所观的处，再用所观的处让这个小乘的修行人呢知道所观的我不可得，那么既然我不可得，智慧是依止在我上面，对不对？那么如果所观的我没有，那怎么可能在无我的状况底下独存一个法，创造出一个能观的五蕴的法的自见？这个法的自见呢必须要依存一个我的观念，如果我的所观不可得，能观的智慧既然就一定是没有依止处，没有依止处就没有这个法可以升起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学习法来观察无我，就是因为法有妄相，我们就依着四心分别的妄相了解它的道理性，其实跟空性不二啊，就是自我反省的意思。今天会造恶的是我，可是在造恶的同时，只要我能够去观照，我有值得有必要去造恶吗？如果我觉得我不必要去造恶，当下就放下屠刀，就用这个父母生身立刻就跟如来心相应。其实我们用很浅的世间法的道理啊，大概就可以去稍稍去体会到能所不二的观念啊，那只是他思维的方式要学习。如果我们要练习空三昧呢，空解脱门这个法门，就经常要这么维系的哦，不要不耐烦的。很多人要学空观，搞了半天就只是会讲诸法皆空，可是诸法皆空没有办法观察事情。当你境界很猛烈的时候，你一直不断的讲100次诸法皆空，还是空不掉。一定要在平常啊，你看待一切事情升起灭去的过程当中，就经常要去切入它的道理性。这个道理跟我讲不生，那个事情跟我显示的道理也是不生，这个事情跟我显示的道理也是不生，一念一念一念烁烁的这样练习，跟空三昧相应，跟空三昧相应，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习的一种习惯。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了，那么虽然这些能观的智慧不可得，所以在一切的我见等取向的邪见都灭去的时候呢，就无智亦无德了，对不对？可是无智亦无德并不代表这些法没有用了，这些法仍然有用。为什么有用？对我们要帮忙协助的众生呢，的确有它的助道力。因为这些四念住乃至于佛十八不共法的种种世俗世间一切的修行而显发出来的功德啊，仍然能够帮助一个人入道，这叫做助道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被烦恼逼迫，我升起一念的善心、解脱心，觉得我想要解脱这个烦恼，我不愿意再被这个烦恼逼迫，所以这一念的道心，如果有个方法给他，他会凭借着这个 方法，而误入实相，误入无为。如果我们把这些法通通灭尽了，对不对？不去用了，那么我们就没有方便力，没有方便力，我们就自己住在哪里？自己住在实相里面，自己以为我这个住实相就是如，其实一点都不如。这样子的住实相的涅槃，这样子的取涅槃的执着，难道不是执着吗？如果真的先无我，你就必须要善用方便力，以方便力破最后一品的我执的无明习气。所以这个力量呢，是必须要一直坚持而贯彻无知亦无得。如果无知亦无得，连这句话说其实都已经是多余了。那么我们不必在言语上呢去说的那么的彻底，其实我们就要慢慢的去练习次第的观察方式，去用这种观察方式呢，是跟这种思维的道理去想。它其实并不是坏以及分别一切的法，它不但没有坏一切法，也不分别一切法。这是我们上一章啊劝学品的结论，对不对？不坏不分别啊，这句话呢把修菩提憋了好久，对不对？他一直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讲这句实话啊，因为他是一个观空的人啊，他是一个观空的人，可是呢观空他却能够承认世间法的存在性，他也可以去分别世间法的差别相。那么这种道理讲出来，是不是人家能够去体会为什么观空人所看到的境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观空他跟看诸法差别相其实是不二？这个道理需要有一些思维跟观察道理性的铺排。所以呢，整个般若经都在告诉我们在有空中间的中道思维的模式，这种中道思维模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其实呢我们也不舍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呢仍然有它的助道力，我们也不受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受，不受故不着啊，所以呢确实因为不受故不着，因不着故具足般若波罗蜜，你才可以用这些方便力而不受束缚在方便力上面，由此才可以能够证入诸法实相毕竟空，一切法无所得故，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受啊，真的不受。长爪翻智跟佛的辩论，所谓一切法不受，它仍然法执未灭，对不对？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这个东西。那个的不受还不够啊，还不究竟，还不究竟。所以这边呢所讲到的事情是这样子。那么因为诸结使烦恼颠倒虚妄故无所舍，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修法，为什么要需要四念住这一切的法的功德力呢？就是因为烦恼结使虚妄现前，这些虚妄现前，我们就借着这一念虚妄心反流，对不对？反它的缘起，就了解它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所谓的清净，其实应该要讲不生，它根本没有生处，也没有一个体可以变成清净。如果我们比较喜欢去思维说它本来清净，就容易去感觉好像有一个东西它是一颗心，那颗心呢是干净的，那我们今天撒了灰尘了，现在把灰尘抹掉了，所以它就变成清净的。其实不是，我们破的是破那个处，破那个生处，不是那个生处有体。如果生处有体，毕竟就是构象，对不对？我们前一段文在经当中就讲了，在哪里呢？我们很快哦，看方广版本的经文113页，113页，113页呢，倒数第三行那段文呢、啊，各位说要回忆一下哈，经文不要念过就忘了啊。每次往下念新的一品一章的时候呢，都要往前呐、啊、去翻阅啊，练习，然后呢乃至于把这个经教的义理啊能够连贯。在这边呢有一个何以故，有没有？何以故？是萨婆若不可以相行得，相行有垢故。这就是我们金刚经所谓的不生法相，不生法相那个最后那个结论。怎么样才能够不生法相？其实圣凡二道都是垢，哎，都是不净，都是不净的。所以呢何等是垢相，底下就跟我们做界定了。色相乃至诸陀罗尼三昧门相是垢相。如果我们依着这个相，有说修受啦，有说修啦，有说得萨婆若的话呢，那么这一切毕竟不清净。所以如果啊我们有一个本性是清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创造出一个清净相出来了。 这个清净像在前面的说法里面呢，又是构像，又落在构像里面。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比较熟悉般若经乃至于楞伽经共同说契合般若波罗蜜的说法，我们呢可以去先去了解什么叫做空。空其实意思呢是无声，无声包括没有生的人，那个造作的人没有，没有生的法，没有法所生的那个处，这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处处要用三轮体空来检查我们对一个法的认识到底是不是彻底啊？到底是不是很彻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从这段文呢再看回来。那在1625页自论这个文呢，最后他说，但知诸法如实相，无相无意念故，是名菩萨不受。所以呢，所谓不受并不是不受外境，如果不受外境，我们就是白痴啊，对不对？那明明的色看不见，明明的声音听不见，那不就变成白痴吗？怎么可能不受呢？他的不受是什么？知道诸法如实相，无相无意念。无意念是这整句话的重点，意则是意念过去，念则呢是念现在也即将过去乃至于分别未来，就是三世心不断的相。如果我们继续落在三世分别上面，不了解刹那缘起毕竟无声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见诸法如实，我没办法见诸法如实。那么这句话在实用上是什么态度？就是做要做，做过就要放下。很多大德就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意思就是什么？做的时候绝对是尽力，随缘要尽分。可是这些法都是生灭无常的，它都刹那刹那灭去，怎么样让一个事情做得更好？就是你后面用更多的努力哈去增上，而不是说我现在的努力呢是要去修补过去。过去拿什么修补？过去已经灭了，我修补什么？我唯一要忏悔，我唯一要改过，真正的方法是什么？真正的方法就是做好的，对不对？做对的，做善的，不再造恶。所以后不复造，恶不复造，善呢不慢缓加行，这个就叫做解脱意。空就是告诉我们在整个修行的态度上要用这种方法，不要留恋过去必然灭去的东西，却又放弃了这一些，因为以为自己证入空性，就放弃了当下可以做的努力。所以我们经常就堕两边，要不然断灭放弃一切的努力，要么呢就直流不舍，对不对？那么这种态度呢就会妨碍我们改过向善，妨碍我们乃至于会造成在一些修正的过程当修行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疲厌感。我为什么一直改，怎么改都不对，那样做也错，那样做也错。像《论语》里面子路啊，孔子赞叹他说，他在《论语》里面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对不对？可是呢他也当官，而且他当的不是武官还是文官啊，一个感觉那么豪爽的人，可是他却能够有细腻的功夫。我觉得一个豪爽的人最重要的个性是什么？不贰过。他闻过如探汤是他的个性。其实空性真的在实用上的智慧就是不贰过的智慧。错就是错，我一定承认也不找借口。像昨天啊，我就讲个因缘事吧，因为刚好就是很热的经验，你昨天才刚刚发生的。昨天呢，我在这个一个道场跟一个师父啊谈一些这个事情，我就有一点点语带批评啊，说你们这个道场啊，可能有一些措施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然后呢，另外他的弟子啊在旁边就辩护，他说：“廖老师，你这样说法好像有点不太对。”可是你知道吗？他的师父怎么回答？他的师父说：“你不要辩护，廖老师说的有道理。”各位看得出来，那个师父跟他的弟子这两个观察事情以及思维事情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现在呢，说我们在修行，我们在学佛，可是你看看，我们的世间习气 仍然是不容易亲近的，不容易亲近的。今天呢，我们以为这个是善，这个是恶。当我们自己以为的善被别人批评的时候，请问我们当下直觉的反应是什么？辩护，而不是去把人家的话弄懂。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心，你真的无我的话，你应该去把人家的观察，他到底看到什么东西弄清楚。这就是啊，自我们习气最重要的方式啊。所以，当别人的任何的言论讲出来，我们就可以知，对不对？你知诸法如实，就是这样知，这样知道，并不会妨碍我们的自尊，懂吗？不管别人怎么样说，并不妨碍我们的自尊，也不会让我们替岗，好、哦，会让我们变差，会让我们变笨，会让我们变穷。如果我有自信，根本不会被改变。何况我们知道诸法实性，法性是空的，对不对？都也无自信，哪有一定自信是恶是善呢？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时常观察无我我所，观察法是空性，怎么会有一个事情决定要怎么解释？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别人一念的善意要为我们讲说什么，其实我们的意，对方的善意呢，应该要明了。所以呢，这就是如是知，如是见。我们绝对不放弃知见一切的善意。所以我们应当用善意去体会一切的因缘，一切的因缘纵使对我们产生障碍，它也是善意。这件很多人认为是难的，很多人认为是难的。不过，怎么受，怎么知，怎么见，是我们决定，懂吗？人家可以依着他的因缘怎么说，他都会认为怎么是。可是我们呢，就如他所说的相，对不对？不在这个相上呢，自己生受，乃至于着，不只是着我对，或者是他对，一定要变一个是非对错高下不等，这种呢就没有办法相应无我的空性慧，也没有办法证入我们所谓开悟所需要的无分别智。所以我们既然呢要学佛明心见性开悟证无分别智，既然是我们的目的，就应当烁烁用空性慧以上的这些次第思维的方式呢，能够去看待每一件我们生活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越绵密的关照这些事而回事向理，能够去证明这个理道理性存在在每件事情上面，就可以了解。那么这种不舍一切世间相的态度，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底下的文他说了，不舍波罗蜜名为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诶，我们前面说要舍，这边说是不舍，哎，你攻矛盾。其实常常文句上面看到的矛盾呢，就像我经常说的，拿鸡蛋丢石头，滚不起两只手各自的作业。我们佛法就是什么？去恶向善，对不对？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呢，舍与不舍，它各自有它的所缘，互不相妨碍啊，互不相妨碍。这个本来就显示出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空性的道理。如果你一着了常，一着了有，一着了有我，那么自然就受苦，自然就受苦。所以呢，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到了不受苦的纯乐的境界，就已经能够证入底下这句话，此彼岸不渡故，对不对？可以了解真正这种佛的大波涅槃，这种不住生死也不取涅槃的实相的智慧，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底下呢分别用三句讲，世间即是般若相啊，即是涅槃相，涅槃相即是世间相，最后也要破涅槃相，不可得世间相，也不要着一相所谓无相啊，这样子三句呢来做整个的结论。所以最后他说啊，以为具足诸功德故，不灭一切法啊。我末节就加三个字，所以你不能够化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呢，诸法住，法住瓦位，对不对？世间相常住，你何必去破世间相？在我们加行的时候，我们要依世间相；在我们成佛了以后，还是要用世间相。所以我们何必去坏世间相？我们何必去分别世间相？我们只要用世间相，用在善处， 这其实就是学佛行菩萨行的目的。可是我们的习气让我们做这件事情会变得很有障碍，所以修行只是为了障碍而施设许多的法门。为了这件事情，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已，在增上愿力，以大慈悲本愿力故，也说是不灭。所以呢，虽求佛道于此法中亦无好丑相及受者相，以是故非法亦非非法，是名菩萨般若波罗蜜，一切相不受。这个是这一品啊，大智度论啊，对非法非非法金刚经呢、啊、常常出现的这三句话哈、啊、最好的诠释方式啊，最好的诠释方式。所以各位如果又去回去读金刚经的那个三句啊，你就不妨用啊空三昧来观察。其实那三句呢，处处就在跟我们讲空三昧的三个要点。那么如果各位到现在还不晓得是哪三个要点的话，我们整个把这品经讲完之后呢，再做归纳。我把这个功课留给各位哈。本品经啊，集善品讲到了非常重要，当然你可能截录很多要点哈，你尽量去抓要点。看看如果这品经读完了，你能背最好。不能背的话呢，请问你有什么心得？讲个四句偈我听听看。这样子吗？我没有叫你背整品经嘛，你只要把整品经消归自心之后呢，用四句偈受持于心总可以吧？这就是你的怎么样心要，这就是你的观法心要，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观空，那你怎么观空？你观空的角度是怎么样思维的？你总有一个道理吧？那你用道理性，你不必讲长篇，你就学着古人啊，编一个四句偈，对不对？经常把它记住。啊，当然，如果你的记忆力够好，那、啊、你能够得到文字陀罗尼，把整品经背起来，也很殊胜嘛，啊，也非常殊胜。这就是啊，我们修行的一个方式啊，修行的方式。好，我们把这个大智度呢，大概简单的复习。我们来看这一段文经的科判。那请各位看一下113页最后一行哈。我们还是从第一段经文看一下。在底下呢，先立梵志这一段啊，先立梵志于一切智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一切智啊，墨学可以把它加一个字叫一切种子，是对佛的一切种子哈、啊，是对佛所具备我空法空的二空观圆满这件事情呢，这个智慧呢，它有怀疑，终不生信是，还是有一个维系的怀疑，那个终呢，就是那个维系的无明啊，那个惑还没有断尽，他就说，怎么有可能呢？我用一个法来破我，怎么连法都是空的？如果法是空的，那我怎么会被破掉？啊，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表示他对法空的智慧呢，并没有很了义，也不究竟啊。所以终不生信的那个终呢，是最后存一点点怀疑啊，不是老不相信啊，不是老死都不相信那个意思啊。那个终是最后还有那么一点点信不过去。信不过去，就像我们现在了，我也念佛，我也看到我身边很多人也念佛，可是问他说，你真的信有阿弥陀佛国世界吗？老实讲，很多人是怀疑的。我说你怀疑，你还念佛？你为什么不搞清楚才好好念佛呢？对不对？你心一定要没有半点怀疑啊，这样子的智慧啊，才有力量。所以你一定要解习，你要能够相应。如果你这个道理还有这个疑，而你只是啊用这种法会啦，用一种这个同参道友的一种温暖彼此的照顾啊，用这种来掩盖哈、哦、你对这个道理的不明白，那就好像大石压草一样，你最好就让它不要冒出头来，对不对？那如果压不住冒出头来，人家在外缘一扇风，你的无名风就起了，对不对？一仗一生。就容易生嗔啊，对不对？就容易变心转向啊。那么你老是在那边滚石，怎么生胎呢？啊，所以呢，痴跟着出来了，慢跟着出来了，邪见跟着出来了。那么最后最可怕的是邪见升起，一旦邪见升起，不依正见，请问修行有什么益处？如果没有正见，请问修行有什么益处？都要怕变个变戏。不晓得为什么而打仗，不晓得为什么而修法，你为了那个正见 到底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底下，请问你在那么用功修法，你是修什么东西？所以当你对这一点的怀疑有那么一点点刹那相应，觉得我的功夫还不够的时候呢，趁你现在一切六根都还具足的情况底下，一根还明了的情况底下，不要放弃在经教上，也不要放弃去勤加恳道的去问善知识，务必要把你的疑根全部打掉。所以呢，我们说要除五盖才有办法止观相应。五盖当中，墨学在瑜伽师论论班上呢，第一个就是对治疑盖。其实我们因为对生命的实相有怀疑，所以我们才学佛。我们不能学佛佛疑透了，就把原先最开始对生命的疑惑呢，还存留不解决，就以为我找到一群这个依附的道场啦，有一群同山道友啦，那就没事了。我们不是要让现在的这个世间生活过得还可以而已，这些道理一定要明白，行门一定要增上。所以我们要的是一种不晓得叫什么的智慧。那这里呢，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他的答案呢叫做性空智。性空智就是信入空性实相的智慧啊，信入空性实相的智慧。如果圆觉经来讲的话呢，就是一念尽圆觉啊，一念尽圆觉。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实相有这么样一个信根，乃至于信力发起的善根发相，我们这样子入诸法实相，才能够真正不受苦，一直不受苦的身心，才有办法在一切境界当中呢得智慧，对不对？受到益处。所以你看看他怎么样成功的。那底下呢，他就说云何为信呢？什么叫做信呢？其实这边的信呢，就是要信法空。所以请各位这边注明一下，这边主要以下的心得呢，就是叫我们观察先离梵志所经过跟佛的问答以后，他自己内心的心得。底下呢，就在记录佛的话，也是先离梵志的心得。那么我们已经读过的这论，龙树菩萨的完整的解释，对不对？那你看看佛当初是这样子，以及呢先离梵志是这样体会的。他体会的观察法空的方式是这样子的，他说：信波罗波罗蜜，分别解之，称量思维，不以相法，不以无相法。这个话要倒装，怎么倒装呢？不以相法，分别解之，波罗波罗蜜；不以无相法，分别解之，波罗波罗蜜；不以相法，称量思维，波罗波罗蜜；不以无相法，称量思维，分别解之。就是你知道吗，二乘以二，就是把后面的两句呢变成两句的头，那么底下呢分别又配两个，分别解之跟称量思维。分别解之是知道它的差别相，称量思维是去误入它的空性，无分别相，无分别性，能够见它的差别相，也可以从差别相去误入它的无分别性。这个不是依着相法，也不是依着无相法去契入的。如果有所依，就必然力能所。可是我们观察一个事相，必然依能所，所以我们就是在创造一个能所的三摩地心，以及三摩地所缘的影像，对不对？先假立一个能所，然后我们来在三摩地的修学过程当中观察这个能所的心以及境界是不是二，就去问是一还是义，对不对？这个就叫空三昧观察的入门。我们就借着修学三摩地，创造一个三摩地心，所谓三摩地心，用这三摩地心去取一个所缘境，对不对？假立能所以后，再去观察有没有能所，三轮是空不空啊？用这样子去分别解之差别相，称量思维无分别智，硕硕这样子看，发觉他根本不依止相，也不依止无相。不依止相谓之非法，不依止无相就叫做非非法，就是我们刚才自论了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结论。所以呢，他就先给我们总标他的结论。这个智慧就叫做底下如是先离梵志，不取相，住信行中啊。这种呢就叫用性空智入诸法相中，不受色，不受受想行识啊。 所以底下呢是去解释前面这一段信波罗波罗蜜分别解之称量思维不以相法不以无相法，这边请各位夸胡啊，这个是总标它的宗啊，总标它的宗，底下就是解释。那么这一个修行的宗旨怎么去体会呢？就是不取相住性中，用性空智入法相中，不受色，不受受想行识。不取相是知空啊，不取相是知空，用知空性空的智慧在还入诸法相的差别当中，不受它差别境界的分别而动乱我的心，因为我的心常游毕竟空，心自然是有性空智观察一切的相的分别，不因为不依着相的分别而起分别，懂吗？相自他的性有分别，相有分别不干我心的事情，我的心仍然可以保持无分别的状态，这种智慧叫做性空智。所以性空智不是离色受想行识五蕴乃至于一切境界相而创造出来的智慧，如果这个智慧是独立存在的，它就有自信。那么这个观察的能力，最后等我空了以后呢，这个法就变成不空了。啊，所以要了解法空，就是要这样去思维，啊，就要这样去思维。这边呢，先去总刮，然后呢，他就自己去解释何以故，诸法自相空故，不可得受，啊，不可得受。那包括呢，我们一切的法包括在内。不管是世间法也是这样子，出世间法也是自相空。所以为什么性空？性空是因为相空。为什么相空？相空是因为性空。所以性相本来是不二，但是要了解不二的道理，我们必须要依着相去思维其性，发觉性不可得是空，那么性不可得，相的差别当然也是空。所以呢，既然相的差别就是空相，自相自然是空而不可得，不可得，我们怎么可以在不可得的自相空的情况底下，在心生出相的分别见呢？所以其实境界有分别，是我们的见生分别，不是相有分别。相本来就是如啊，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麦克风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能指鹿为马，我说这是花，有点骗人，对不对？我的名相自然一样要随顺世间法，不能紊乱。啊，不能紊乱。可是我心只要不起好丑，不取不舍，自然就不生分别，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啊，我们用很简单的世俗的道理啊，多去思维一下。而且这种思维经常要对每一件事情都这样看。好呢，底下呢他就开始呢先破关啊。底下这一段是先立犯智，从这边各位画个引号哈，从这段一个小科开始，这个呢叫做破圆观啊，破去观察的能力。破能观的智慧怎么破呢？非内观故得是智慧。得什么智慧？得性空智啊，得前面那个智慧啊，不取相住性行中这个智慧啊，信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啊。我不是因为内观，内观是观察内六入，对不对？然后呢，也不是借由外观而得是智慧，外观是观察外六处啊，也不是这样观的，也不是观察内外，内外呢就是我们所中间的事。内观就是观察我们的六根，外观就是观察我们的六尘，内外观就是观察我们的六识，这边就是观察我们的根尘识。在根尘识同样依止的五蕴相，我不是借着这样观察而得到性空的智慧。性空的智慧不是我这样子去契入空的道理，这个空如果它本来不空的话，我不可能因为这样的观察变空的。我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己可以承认，自己把过去执着色受想行识实有的这种障碍啊，自己做的障碍了，把它放下。我只是放下我的障碍，我并没有看到不一样的相，我花还是见花，一切境界还是一切的境界。我只是把这种见的执着、爱的执着就这样放下，因为我相信实相就是如实，于是我只要放下见的分别。所以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我看到空相，所以空相才能够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因为它本来就如，没有因为你观前观后有任何的改变，生灭 或者是够近。好，这个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的。好，这边呢是破关，好，破关。接着呢，它有一小段，这小段很重要哈。何以故？泛智不见事法，智者知法之处。这个泛智指的是先例泛智，不见事法是不知道他自己执着法啊，他不知道自己执着一个法，他以为他没有这个法的执着，他以为我用一个智慧，我已经得了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呢观察我不可得了，对不对？我不可得，如果他偏有的话就看常住相，如果他偏空的话就说他不应该说弟子往生会有去处，他很可能落于六识外道的常跟断两边的之见，对不对？所以呢，智者指谁？指是释迦牟尼佛，指世尊。世尊呢，知法之处，知法之处。什么叫做知法？法性不可得，所以我们不能够借着法来观空。所以法也可以解释成能观的智慧，能观的智慧，世尊了了常知不可得。世尊也知道一切法没有生起之处，自然没有灭去之处，啊，生无所从来，灭也无所去，它是如，所以对处它也知处，知处是知道所观的法，所观的那个法也毕竟不生，所以知法就是破能观，知处就是破所观，它能所皆空，能所双亡。他就用这样子的智慧来教导，来启发先尼梵志了知他的错误。所以这段文刚好是一前一后，前面呢就相应于知法破能观，后面呢就是破处啊。你看他怎么说了，底下的是破处哦。此梵志非内摄中得是智慧，他不是去观察五蕴在我在五蕴当中，不是这样观察而得到智慧的。他不是真的在五蕴当中去找不到有我或无我而得到这个智慧的，不是，也不是在外啊外摄中得是智慧啊，那个受想行识我就不念了哈。他不是在内摄中得是智慧，也不是在外摄中得是智慧。外摄是什么？就是摄之外，就是摄受想行识之外。他也不是在摄受想行识之外见一个有我或无我啊，他不可能在五蕴外见到有我，也不可能见到无我。那么他也不是在非内外得是智慧啊，非内外摄中得是智慧，他也不是不依着五蕴的内外来生出一个无因的知见，说我无因生，对不对？他也不可能创造一个无因自己可以做主的我见，也不会。所以这个我毕竟没有生处，对不对？他内处不生，外处不生，内外处也不生。那用观察的角度呢，我用内观的角度去思维，我用外观的角度去思维，我用内外观的角度去思维，去看片根尘世，毕竟没有升起的道理。我不能够存在一个能观的成见，我也不能够认定这个无我或有我是在哪里可以见。我没有见，我也不着于一个观，所以呢这边就是破能观跟所观。如果用《金刚经》啊那句话来讲的话呢，破内观、外观、内外观，其实它的结论就是如是知。如果用内摄中不可得、外摄中不可得、内外摄中不可得，这边呢其实就是如是见。你见法如，这边呢观法如，对不对？如是知、如是见，一样还是这样子。那么你看下面的文，先尼梵志倒数第二行下面啊，这个是第三段。先尼梵志始终心得信解于一切智，你看前面他不是还有一点不太相信吗？这个地方呢把空性的智慧搞清楚了以后呢，他就得信解于一切智。以是故梵志信诸法实相，一切法不可得故，如是信解矣。好，到不可得故这个地方呢，请各位夸胡，这是第三段。第三段呢只有这句话啊，一长句话。如果用金刚经来解释的话呢，就是如是信解。有没有发现？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知破能观，如是见破所观。那么当你能所双亡之后呢，你就相信什么？相信诸法实相，一切法不可得，就是如是信解。你就这样子信受奉行，你心就这样子无所着的 住不住法，具足般若波罗蜜，这样安住其心，降伏其心，不生烦恼，就这样子安住。这样安住情况底下呢，无法可受，诸法无相，无意念故，对不对？这就是它的原因。为什么可以这样信解？为什么这种信解力可以让我安住在境界当中？因为无法可受，诸法也无相，也不可意，不可念，一切分别不能生啊。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升起一个自心见呢？所以这边呢，就是暗指，如果你真正信入实相，就不生法相。所以底下这一段文就是在讲怎么样叫做不生法相。在115页下面这段文，示范字，与诸法也无所得，无取无舍，取舍不可得故。示范字，亦不念智慧，诸法相无念故。好，到这边呢，算是一个不生法相。因为诸法相不是因念故得的，你不能说我去观四念住，我去修四念住，我修了四念住之后呢，哎，身心就放下了。身心本来就不染一尘，是这个道理。我们要用这样子的道理来信啊，来信入一切的修行啊。因为如果你我们修行当然要依着四相，可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依着四相才能够得是智慧，依着四相才能够见诸法实相，依着这个四相才能够信解一切法空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够在这些四相上升起说这样子做才是对的，其他的做法都是错的。如果我们用这种见解的话，只要别人修行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会产生疑惑，对不对？就会升起正论嘛。这种正论不是造成别人的烦恼，就是造成自己的烦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啊。所以很多啊，其实也很善良的修行人就在这里过不去，就在这里会过不去啊，会着在那个法相的知见上。记得这句话，先你范智的最后的体会是什么？是范智亦不念智慧，诸法相无念故。这些法相，不管是圣凡两种各种的见解，都不是因念故生的。虽然我们要修四念处也是念，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修三摩地是正念正知，对不对？可是正念正知不是真的这样子用一种方法去念是对的，因为它是个道理性，道理性是空的，是空性的，它不一定什么相去这样子去观察才是对的，懂吗？那个法门跟修行的事项是没有定法可得的，各位懂的意思吗？不是没有法可以念哦，不是四念住不要念哦，啊，不是不要去念四念住哦，是四念住这个法它是一个道理，对不对？道理你说我用右手拿杯子才叫拿吗？那我今天我用左手拿杯子，难道不是拿杯子吗？拿杯子这件事情不是用相可以得的，也不是用无相可以得的，它就是一个需要的满足，对不对？那么这需要的满足，只要能够满足，用任何的方法不让自己生烦恼，不让别人生烦恼的前提底下，对不对？它如实的完成，这个就是佛法。如果我着了相，一定要如何才是那个道理的话，那个道理就在我心中会升起法相。住这一念法相，我们的法空就不成功了。所以那种难就难在这个维系啊，到最后那个念头的薄膜啊，薄膜，你不要以为那个薄膜很薄啊，最薄的最难破。啊，最薄最难破，到最后那越维系的那个心念，越维系的执着了，是要花越长的功夫去观照，乃至于呢彻底的弃入实相，彻底的弃入实相。所以呢，我昨天还在讲啊，真的，最后成就啊，都要放下，就是要放下，在无功用行之后呢，才可以触证到涅槃，否则呢，你还升起法相，毕竟不可得。毕竟到不了彼岸，所以呢，你能够这样子做，你就不会升起到彼岸的见解。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四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这才是菩萨道的不共二乘的般若波罗蜜。真正的不共就是这个，真的不共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呢，就是持彼岸不度故， 吃彼岸不度故，开作两句，就是不住生死，也啊不取啊不入生死，也不取涅槃，就是这个智慧。般若波罗蜜就是两边亦不着的那种智慧啊，两边亦不着的智慧。可是两边亦不着，其实说实话，其实说实话，它是入生死而不受生死的逼迫，它是已经证涅槃而不受涅槃空的限制，是这样子。所以他虽然说全部不着，可是呢他全部都受用。请问一个菩萨，一个大菩萨，一个菩萨摩诃萨，他的心如果不解脱，请问他怎么可以在生生世世度众的过程当中不生一点疲厌？以目前我的学习经验，在我练讲的这两年多的时间，我的心啊，我自己很清楚看到进进退退，很清楚看到进进退退。所以呢，真的各位成就我这个观察，那观察自己啊，就没有开悟的那种进进退退。为什么进进退退？着相故，认为一定要这样子才是对的，那样的道理就是不对的，老是这样子分别，老是这样分别。好，不晓得这个分别呢，就还是啊善恶见，就还是苦乐受，对不对？我到底有没有真懂什么叫做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你以为这四句偈好懂啊？我到现在也不敢讲真的懂。这种持彼岸不度故的智慧，那种心啊，根本一直保持啊不住，知道吗？一直保持不住，一直保持动态的，动态的啊。你说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吗？其实也不是。可是他观察必须要非常的敏锐，他要同理一切的现象升起的因缘，他要有好大的谅解跟包容力，也还有时间的耐心，等他最后实相能够完全了知，能够完全了知。而这个过程并不是要去发现什么道理，如果你以为有个道理可以成就，那么你就有等的心，最后还要把那种等一个什么东西出现的那个等的心呢，也要都能够离心，才能够真正呢升起那种清安的不疲不厌的那种本事，那种堪能性，你知道吗？修行呢、啊、到这个地方啊，都已经不是文字的智慧了，根本就是修养而已。我真的发觉就是态度而已。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态度，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那种态度绝对是在真实人生上受用。所以你会有一切相的造作，别人可以有对你不一样的看法，可是你永远可以知道，可是刹那可能也会失去自我的关照，对不对？所以只要你能够让人家觉得对你回馈啊，愿意跟你讲你什么地方对啊，什么地方错啊，你如果能够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我跟你讲，那是真的最宝贵的。所以啊，子路这个圣人啊，他就是这个德性，他那个人豪爽，对不对？他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不怕别人跟他指正错误，他给别人的一种赞叹，他给别人一种满足感是什么？只要别人建议他，他一定知错即改，对不对？哎呀，别人就觉得给他这个建议啊，太有功德了，对不对？哎呀，如果你老是让别人觉得人家帮得到你，对不对？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变得比较幸福？如果你观察每一个人都是扮演你的佛菩萨，扮演我的善知识，我就是这一群大众当中唯一的不知上进的凡夫，我只要去听道理，悟入这个道理，然后呢内化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消归成自己的涵养，然后把这个涵养呢放在每一件事情上，举一而反三，这个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读再多的经典，也还是在这件事情上用在每一件你人生会碰到的事情，乃至于最后用这个态度面对死亡这件事。所以呢，我们这样看哈，一路下来，空三昧为什么可以毕竟解脱，是得到这样子的观察的能力，持彼岸不度，这个才是整个修行的上手。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涅槃为上手的涅槃是指这一句持彼岸不度的般若波罗蜜，我这个时候才懂 妙净长老的意思。为什么呢？他要在这么分别相的一切事论当中呢，广分别修行的相，却一直不断的在讲一切事论的时候呢，反复再三的要我们一定要去学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只有经文又读不懂，一定要再去读大智的论，一定要借着人家的解说，学习人家观察万事万物道理性的方法，然后呢，内化这个道理来观察我今天碰到的一切事情，对不对？不离这个世间去观察这一切的道理性，说这种让我的修养呢能够一直不断的增上啊。所以呢，是菩萨色受想行识不受，一切法不受故，乃至诸佛。你这边就是做个结论了，就告诉我说，当你能够悟入此彼岸不渡的心态的时候呢，你这一切法从四念住诸陀罗尼三昧呢到佛的发不共法，这一切的法，对不对？都也不是可以舍也不是可以取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能够在这些法呢不取不舍，就谓之倒数第四行的结论，是诸法非法非非法啊。不，这边用不非法，其实各位呢可以把这个不非法我们念得比较顺，用加个不啊，念起来不太顺，你把它稍微修正一个字啊，但是不要把它划掉，涂消掉这个字，毕竟人家印刷就是这个字哈。我的习惯就是圈起来，旁边写一个我习惯的字啊。是诸法非法，亦非非法，就是这个结论，对不对？你不能用取得，你不能用舍得，对不对？你不能用相得，你不能用无相得，你不能用一切的两边的心行名言分别来得啊，都不可以这样得。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这样子才确定能够做到色不受，色是世间法啊，就色受想行识啊，乃至于四念住到十八不共法的出世间法，所以四出世间法毕竟不受。为什么不受？不可得无所有，所以不受。因为无所有啊，我还有受，不受故不着。既然没有受，我拿来着一个法嘞，对不对？法是因为不着故空，不是因为它有而我不着，是这样子。了解法的毕竟空性。复次做最后整一段文的结论，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应如是思维啊，应该这样思维。所以以上这段文呢，又用先尼梵志听完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说的那一段典故以后啊，在那里呢有龙树菩萨最后的评论，有之前呢释迦牟尼佛呢跟先尼梵志的对话，这一段文我们可以把它思维，其实就是什么？须菩提在转述先尼梵志的悟处，他的悟处就是这里。那么正确的讲呢，114页从第一行开始，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114页倒数第二行，色受想行识中得是智慧内外空故，这里啊是他的观。是他的观察法空的方法。从倒数第二行，先尼梵志始终心得信解于一切智之后呢，是结其所悟，是先尼梵志所悟到的道理性是什么。所以前面呢是他观察的相，他观察能不可得，能观不可得，所观不可得，这是他的观察。观察是属于他的分别体相，底下是他悟入的道理。他悟入什么道理？诸法实相，一切法不可得，就是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他悟入这个道理性啊。所以前面呢是从分别体相，在三摩地当中呢烁烁去观察思维，然后呢契入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呢又完全吻合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开示，对不对？波罗经从头到尾一直在讲这句话，诸法实相，一切法不可得。而这句话，这一部经在30卷当中呢，用各种方法来为我们解释怎么去得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不是用背的，不是用背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因为不难背。诸法实相，一切法不可得啊，怎么会难背？问题是光只是会念这句话没有用，我们没办法得到这种智慧观察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要烁烁的、很仔细的，借由分析的方法，借由观察相似相续的一种三摩地心，借由相待的道理性，对不对？借由这种种种的次第观察的法门呢，你自己去得到一种力量啊，免受境界分别的干扰。你只要心不动转啊，心不动转，就根本不挂碍于境界。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会再执着色思食有于色声受想行识，不在五蕴中住，就把五蕴转成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的五分法身。所以绝对不是一触可及的，修行就是这样老实，在每一个事情上得到这样子的信解，然后不生法相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好。